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姐妹 Ting， 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主题是改变带来翻转。 Ting 你好。
你好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你的题目是改变带来翻转呢、哦？我好好奇哦、嗯意思就是之前你的生命有一些改变，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很奇妙的翻转，那你跟我们说说看发生了什么事。
好、在2011年、我初次遇见了上帝、
嗯、
在遇见上帝之前、我觉得我自己很好，
嗯
、或许应该说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谓的好、
嗯、
于是一直以为幸福圆满的婚姻就出现了无预警的小疤痕。
嗯，
然后这个疤痕呢是因为我无意间发现了我100%给予信任的先生、嗯、他在出入了那个声色场所。
嗯，
这样的事实如同五雷轰顶般的令我难以接受。
嗯，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没有信任就没有婚姻。
嗯，
我找了所有我相信的姐妹哭诉着，他们替我感到愤愤不平的同时也给予我各方的建议。
嗯，
但我依旧心烦虑乱。
嗯，
唯有一位刚信主的朋友给了我不同的回应。
好，来，我先问你听、嗯、你说你这些不同的好姐妹淘哈，
是
他们给了你什么样的建议让你心烦意乱？
当时候我对着他们哭啊哭啊、嗯、然后他们很支持我。
嗯嗯，
然后我就吵着说没有婚没有信任，我不要这一段婚姻了，我要离婚
啊、嗯嗯、
对。所以他们
很支持你，
非常支持我，就说啊，那就离婚啊，然后并且帮我盘算着后面、
嗯、
啊，你离婚了以后开始要找工作啊，
嗯、
然后小孩子要归谁啊，
嗯，
等等的，
财产怎么分啊，
对，
怎么为自己争取权益哈，
没错。
对，这是一般人、嗯、他们也是出于好意，
对，他们出于好意、
嗯、也是真的是出于爱你，
对、
啊、他们给你的建议、
嗯、
但是你发现这些建议其实是让你更混乱，没有让你好过一点、啊、那你说这个时候在你身边有一位刚信主的朋友，他给了你不同的回应。好，他给了你什么样的回应？
同样的，我跟他讲了很多的我所有的想法，然后哭着、
嗯嗯、
他只很简短的跟我说，你再给一次，再给你先生一次机会。
哦，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你再给你先生一次机会。
对、嗯、
他给你的建议不是报复，
不是、
也不是为自己争取权益，
不是，
而是你就退后一步，再给你先生一次机会。
他非常非常的诚恳跟我说，
嗯
嗯 ，Ting， 你再给你先生一次机会。
哦，好感动。
嗯，
你说他是刚信主的朋友，
对对。
好，然后呢？
因为这个答案我没有想过。
嗯，
对。然后我当时想了，我当时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嗯，
然后之后我的朋友，还马上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拥抱跟支持。
嗯，
对。然后朋友给予的帮助不止如此，他又介绍了一位小组长给我。
嗯，
我虽然跟这位小组长素昧平生，但接续的几天我就收到不少来自于学员见证的分享，还有一些真理文章的信件。
嗯，
透过文字所传来的讯息，仿佛电击穿脑，
电击穿脑，
是的，字字扎心。
是，
对。然后因为有很多很多我没有听过的真理，真的是超乎我平常对婚姻还有对生活的逻辑态度。
嗯，
我对于这些真理我怀疑也惊讶，但是同时我也很好奇也很雀跃。
嗯
嗯，那中间有其中有一句话一直盘旋在我的思绪当中，就是虽然对方有200个错，
嗯，
但你愿意为你那2个错负责吗？
嗯
嗯，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什么200个错，2个错，
嗯，
我有错吗？嗯，我哪里有错？哪里有错？
嗯
嗯，然后我越想越咀嚼这句话，我越看见我的错还真的不止2个。
哦，是啊，
嗯，对。然后我就看见，原来我的先生啊，其实他是用包容来回应我自以为是的跋扈。
嗯，
用耐心来等候我对他的拥抱。
嗯，
用寂寞来成就我错谬的价值观。
嗯，
然后我也才发现， 我的美满的，我自认为美满家庭是建立在一个松散的架构上面。
嗯，怎么说？你发现说他有200个错，可是你也有两个错。
嗯，
那两个错就是你突然发现，其实，在婚姻里你是蛮自以为是的，
是，
你是蛮跋扈的，
是的，
就是什么事情我说了算。
嗯，是。
然后你说你先生他其实是在用耐心来等候你对他的拥抱，
没错。
所以过去其实你对他也不是很热情。
嗯，可以这么说。
其实你先生是很希望跟你更亲密一点啊，关系更、嗯、更靠近一点。
嗯、
但是可能你比较都在忙孩子。
对，那个时候我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
嗯，
我真的很少用正眼去看待我的先生，
真的、哦，
对，真的，真的
忙到没时间正眼看他。
对，我就觉得，把小孩子顾好，嗯、就是减轻他很多的负担。
对，
对，
我把家顾好就是爱你的表现，
是，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在你的事业上面。
然后
不用烦恼太多事情，
对
对，那个时候
嗯，
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你会觉得你有这种老婆，你要偷笑了，是不是？
可能。
好，嗯、那接着呢，应该是你更多接触这个信仰哈、嗯，然后你就不断的慢慢继续改变。
没错，因为接着小组长就也介绍我去上了李哥跟冯姐的婚姻班。
嗯，我记得你。嗯
嗯，
因为各位我要跟你说 Ting 哈、哦、长得超漂亮的，所以我对那个很漂亮的姐妹我都会记得。没办法的事。
谢谢冯姐。谢谢冯姐。嗯
嗯哼
嗯。那在婚姻班里面呢，其实我哭了蛮多次、
嗯、
然后婚姻班也非常的幽默。
嗯，
然后就有哭有笑。
嗯，
然后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嗯，
很多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所以在自我觉察的过程中，我就会感觉到啊、很痛啊、
嗯，
然后有时候觉得很麻，对，最重要是、嗯、我对上帝啊，还有他背后给予的真理深深的吸引，
嗯，
那就是学员所开的婚姻班的课程，在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真理的浇灌，
嗯
嗯，我将课程中觉得已经领受的，而且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难做的一些学习。注入在我跟我先生的互动当中，我就更深的体会学员所传达的一个讯息是，我不能够改变别人、
嗯、
只能够改变我自己的信念。
嗯哼，
于是我跨出互动的迈步是，我学习多看一眼我的先生，
嗯，
那这一眼就改变我的方向，
嗯，
改变我的焦距，改变我的眼光，
嗯，
原来我以前真的没有把我的先生放在眼里、
哦、
嗯，我的世界焦点都是孩子，
嗯，
我以为我是体贴我先生的辛劳，
嗯，
其实我早已剥夺先生在父亲中的角色，
嗯，
我以为我自己很善解人意，替先生做了很多的决定，
嗯，
其实我忽略我们两个是一体的，
嗯，
并且我是先生的帮助者，
嗯，
我的生活因着小小的改变而大大的翻转，
嗯
嗯，涟漪的扩散是我所料未及的。
哇，听起来好精彩哦！我小小的改变带来大大的翻转，而且这个涟漪的扩散是我始料未及的。
是，
嗯，这里说你做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发现过去你以为你在体贴先生，所以不要让他烦那么多家里的事。
对，
你把孩子照顾好，就是代表我可以让你放心的在工作上冲刺，可是其实这是剥夺了他在家里扮演父亲的角色，其实这个是让他反而与孩子与你更疏离，他觉得插不上手，他觉得帮不上忙，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着他的家庭，然后他很难进来跟你们有互动。嗯，
对，冯姐说的没错，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把我和我的小孩子、
嗯、
圈成一国的
哦。
我觉得我们三个是一国的。
嗯嗯嗯，
我的先生被我框在局外。
是，
对，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家庭，我们有正常的家庭功能，
嗯，
但是 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决定，我带着小孩子去做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自以为我是体贴，
嗯，
但是其实小孩子跟爸爸的互动真的是很少
啊，哈，
对，我觉得我很自以为是的剥夺我先生在父亲上面的角色。
是，哎，我觉得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是给很多妈妈们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鞠躬尽瘁了，我这么辛苦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把家照顾好，然后这个男人竟然不感恩，还在外面声色场所里面鬼混哈！你看这个天理何在？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可能我们丈夫的一些行为当然他要负100%的责任，但是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给予了一些贡献，我的意思是来促使这个男人觉得在家里他没有归属感，让他要在外面去寻找那个归属的地方。好，你要不要说说看后来你怎么改变，怎么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先生可以多的参与。
嗯，其实我和我先生的原生家庭，我先想从原生家庭开始讲起好了。
好好，
我和我先生的原生家庭都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就是
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亲都是非常有很多的争执。
嗯哼，
所以当我和我先生进入婚姻的时候，造成我们一个模式是，我们不吵架，我们非常非常的和谐，我们结婚十多年来真的吵架的次数是很少的，对，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我的婚姻是很美满很幸福的，
跟爸爸妈妈比起来我们已经好太多了，
对，我们不吵架，我们看似很健康，对，但是这一次的事情以后我发现其实先生，我跟我先生之间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沟通的，我们之间有很多心理上面的一些隔阂，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剥夺先生在父亲上面的角色，所以上了婚姻班以后我想改变我自己，对，那我做的一些改变就是我要恢复先生在父亲上面的一个角色，对，那我就从我先生最拿手的开始，对，然后就从孩子的困难开始，那就是他的功课，那我先生数学很好，所以呢我就开始请我的孩子在数学上面如果碰到什么问题，我就说你去找爸爸，爸爸这数学很厉害，对，你可以去找爸爸帮忙，对，然后我的大女儿就开始跟先生有了接触，对，然后先生也在这方面得到很多的成就感，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对，然后跟小女儿的方面，因为小女孩那时候还没有就学，所以呢他就开始教她骑脚踏车，开始教她玩一些游戏，这些以前都是我包办的，
妈妈是
我一定是带着
文武双全，
我一定是带着孩子读书运动对，我都会带着孩子做，然后开始将这些东西让先生一起来参与，
是，
对，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以前也都是我接送小孩子上下课，因为我怕先生太辛劳嘛，可是我发现其实在接送的过程也是跟孩子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让先生有时候可以送小孩子上学或是放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更多的接触，所以现在先生跟孩子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也是非常良性的，
是，所以他感受到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他不再是一个局外人，那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妈妈造成的，对不对？
没错，
所以妈妈来做一些改变，那爸爸就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他是被需要的，他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是，
他是可以参与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那这个部分很重要。那还有一个部分你讲到，就是以前你们的模式就是很礼貌的，很表面的，就是表面和谐，但是比较没有深入的内心的 这种层次的沟通。那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开始学习和我先生说一些心里的话。因为我记得我在婚姻班里面的时候，冯姐有教透明的沟通，什么都是透明的。对，然后我也很佩服冯姐跟李哥之间的一些相处的模式。对，然后我就将这些东西学起来运用在我的家庭里面，跟我先生的互动上面。对，我就撒娇啊。撒娇蛮好用的。对，
是
我就开始撒娇。然后我觉得当小女人还不错。常常跟他说我需要他。对，
是，
对。然后从这上面，我觉得当我觉得我说我需要他的时候，当我是一个小女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先生他本能的那个功能就出现了。对，他就可以被发展出来。对，他就可以，其实他我先生真的很厉害。很强壮。对。只是我都把他担下来了。对，我一些错误的一些价值观，觉得就是怕辛劳啊，怕辛苦。对，其实我觉得他不怕，他很乐于参与在我们其中。
他好希望是那个英雄啊，你都不让他当英雄。
没错，真的真的，他还会烤饼干。
哦，是吗？哦，
是的，
是。
对 对。
好，那我记得就今天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当时周末就是在你改变之前，周末就是你带着孩子回娘家，然后你就放你先生说你们男人需要放松，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好朋友去一些地方放松心情。然后你觉得你这样做是非常的什么，有修养，有风度，是不是？
没错，
可以包容他跟他的男性朋友出去做什么事你都不过问。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很尊重他，我给他空间，可是其实这个后来的结果就是你发现他受试探了，他落在一些不好的关系或者一些环境里面，而你没有进到那个去告诉他你对这些事情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反而就是让他落入试探。 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多讲一点？
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信任丈夫的妻子。尊重丈夫的妻子。所以我都要表现得很大气。很有风度，
是，
很有风范，很有素养。对，所以呢先生的要求基本上我都不会拒绝。然后我也都尽量满足他。对，但所以在那个婚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是我每个星期我都会带着我的孩子回我的娘家。那他就会有一个放松的时间。我就会觉得说你就是要跟小朋友有一些互动，然后你就可以借此这样放松他的辛劳。对，然后但这个时间的是蛮长，应该是说蛮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先生就这样子从12点回来到1点到2点到3点。我都不会过问。因为风度很重要。信任很重要。对，但是就是这样我同时把我先生这种对先生的漠不关心对促使他进入一个试探的环境。
对对
对，所以我也造就就是我说的婚姻的小疤痕。对。
但是感谢主了，你及时发现，及时改变，所以现在你们的婚姻幸福美满。
对，现在是很好的。
是，所以我要说的是这种尊重接纳或者给予他空间，并不代表 我们漠不关心，并不代表当我发现对方处于危险当中的时候，我不能说。其实这是妻子很重要的责任和角色，我们尽量不要让先生落单、哦、如果长期的我都带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让他跟着那群朋友，其实不会去带他做好事，是带他进入试探的场所的。那其实我们做妻子的是有责任的，我们是可以表达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作息，礼拜天要回娘家，我们要么先生跟我们一起回娘家，不然就是我不需要每个礼拜回娘家，我们周末要跟爸爸在一起，我们可以有更健康的活动、
嗯、
所以这种所谓的风度啊、大气啊、尊重啊、信任啊，有的时候是被错用了，那反而对我们的家庭是不利的。好，
是，
那非常谢谢听跟我们分享他婚姻里面怎么被改变。那下个礼拜我要请听继续回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因为听信耶稣他的父母亲也从非常对立敌对的状态现在和好，然后非常美好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继续请听跟我们分享是他父母亲的关系，怎么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明白了什么是真爱，明白了婚姻家庭里面的一些真理，而他父母的关系原来是离婚状态，那怎么因为他的改变而修复了这个关系。不仅是他自己跟父母的关系，也是父母彼此的关系也被修复、
嗯、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父母其实上个礼拜你有提到说你的原生家庭是父母争执不断，吵架不断，冲突不断的，你说说看你过去的原生家庭的情况。
我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家暴的家庭、
oh.
我的爸爸长期酗酒、
嗯、
所以他都会对我的妈妈动粗，严重一点的时候我的弟弟也会受波及、对，所以从小我就是在那个打打闹闹的家庭长大、
嗯、
对，所以我对我父亲的感觉就是又爱又恨
啊，了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长大，等到你慢慢成年了，你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看你们离婚比较好，会不会？
因为我很早结婚，对，所以当我嫁出去了之后，我父母亲的争执，更是多，对。多到我觉得我每常常要从婆家回到娘家去处理，真的是非常麻烦，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有一次我又要回去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受不了，我心里其实以前就一直在盘算着，爸爸既然你那么讨厌妈妈，你那么受不了妈妈，那你就跟他离婚啊，你们就不要在一起啊，反正妈妈那么闹你那么讨厌，那妈妈也都一直被打，那你们干嘛要在一起，你们分开不是比较快，不是比较快乐吗，
我的问题我的麻烦也会少一点哈，
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弟弟也回去，对，然后那天我爸爸前晚才喝了很烂醉，所以早上还不是很清楚。我很幼稚啊，真的，我就说了这些，很幼稚，把这些很幼稚的话都说出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走，我带你们去签字好了。你们干脆就离婚算了，反正你们又不珍惜彼此。”对。然后我就这样拖着我爸爸。还有我妈妈，然后我弟弟就跟着我，然后我们就去办了签字离婚。
所以 爸爸妈妈都没有提离婚，是小孩子
对
带着他们去办离婚，
对，
嗯，所以是你们孩子的意思，还不是当事人的意思啊，有一点这样，
有一点是这样，因为妈妈其实一直都会说，哦，我为了孩子，为了你们，
嗯，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我长大，不需要再为我们啊，
嗯，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如你们所愿，你们就可以离婚这样子。嗯，对，所以我那天就是带着他们就是办了离婚的手续。
嗯，你们还当证人哈？
对对，没有错，
父母离婚，子女当证人，
对，所以
是情何以堪啊。 嗯， 嗯，
对我爸爸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嗯，
他常常会说他没有想到他的婚姻是小孩子结束的。
嗯哼，嗯哼，
其实我对他很抱歉。
嗯，
我不知道自己这种冲动的行为，
嗯，
造成我爸爸跟我妈妈之间这种婚姻的不可收拾。
嗯哼，嗯，
甚至其实他们没有因为婚姻的结束而更好。
啊哈，
对，
所以他们，你带他们去办了离婚手续啊。你说那天你爸爸其实还没有很清醒，前一天晚上喝得烂醉，那所以跟妈妈有很大的冲突。那你们就是第二天早上就带着他们去办了离婚，所以后来你爸爸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可能都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哈，他自己都不清楚。在他还没有很清醒的时候，他的孩子带他去办了离婚手续。嗯，其实你爸爸是不愿意离婚的，
他不愿意离婚的。
嗯嗯，是，我想他也对自己的过去的行为非常的懊恼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这样做给你一个教训啊，可是对对方是一个很深的伤害。
是，
嗯哼，你说他们分开了以后没有更好，怎么说呢？
因为在他们分开之后，我的爸爸一直很积极的想要挽回这个婚姻
啊，哦，
但是，对于妈妈来讲，因为妈妈我们之后在外面又找很积极的帮妈妈找了一个住所，
嗯，
所以妈妈跟弟弟都搬出来住，那，爸爸就一个人在原本的家里居住着。那爸爸一直很渴望能够和妈妈修复这个关系，但是因为妈妈长期被打，所以他突然出来，其实他后来觉得好像还不错。
嗯，
对，可是爸爸其实是会一直一直电话给我们。
嗯，
然后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要表达他想要妈妈再回去的意思。
嗯，
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个精神的煎熬。
嗯，
对，因为他会一直用电话可能三四个小时的这样子
一次就讲三四个小时，
没有错。
哎呦，
对，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挂他的电话。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煎熬。就是也在那个时候发现，其实跟爸爸关系是根本就切不断的。
嗯哼，
对。然后之后因为我信主了，
嗯哼，
对，我在婚姻班就像上个礼拜说的，我在婚姻班我知道夫妻其实是一体的。
嗯，
对，然后父母是上帝给我们的。
嗯哼，
孩子也是上帝配好的。
嗯哼哼，
我们就是一家人。
嗯，
我们没有办法切断这一段关系的。
嗯哼，
所以我就在心里想，我想要修复这段关系。
哦，真好。嗯
嗯，
先修复自己跟父母的关系，
是
也帮助父母修复他们的关系。
是，当我看到我爸爸，当我知道夫妻是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在想我爸爸这些暴力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些暴力的行为。
嗯，
我常常在想，他常常说他很爱我们。
嗯，
可是怎么会 又用暴力对我们了。
嗯，
可是也因为我有在开始在觉察这些事情，开始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嗯，我发现其实我爸爸好像是真的还蛮爱我们的。
嗯，
于是我好像我就开始可以愿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爸爸。
嗯，
那因为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爸爸，我也开始愿意用不同的方式跟他互动。
嗯嗯哼，所以这个就带来你们关系的改变。嗯，
是。
嗯，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和他电话上面的一个往来。
嗯，
我规定自己是一个月之内我可能要有几通电话跟你互动。
嗯，主动的。
对，是主动的。因为我发现主动的打电话给他，
嗯，
我爸爸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他知道女儿很关心他。
是。
他可以从女儿这边感觉到可能那一点点的爱。
是。
所以电话其实不用讲很多。
嗯，
我们两个都可以很满足。
嗯，以前是三四个小时，但是都是在吵架。
是
啊，现在可以当你主动打电话给他，他感受到爱的时候，他里面得到满足了，所以也不用要一直扒着你讲三四个小时，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够了，是不是？
对，有时候甚至半个小时就解
决了。半小时就够了。大家都轻松。
对，然后也品质也很好。
对，真好。所以 Teen 的改变就是从过去对父亲的拒绝甚至论断父亲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很糟糕的人，甚至你跟我们切断关系我最高兴，这样的一个立场改变，变成现在愿意主动的去关心爸爸爱爸爸，这个关系就开始被翻转了。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后来主动的规定自己一个月一定要打几次电话给爸爸，结果发现效果很好。
是。
哎，那都是你跟爸爸互动吗？那你有没有帮助弟弟和妈妈怎么跟爸爸互动？
对，起初是我和爸爸单向，就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一个约会。
嗯，
对。然后慢慢的从电话开始，然后慢慢的我就跟我爸爸可以一起出去。
嗯，
对。然后
去吃饭，
吃饭，聊聊天。接着呢，我在做这些的同时，我都会回去回馈给我的爸爸，给我的妈妈跟我弟弟，
嗯，
让他知道我是怎么样和我的爸爸互动。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感染到我跟爸爸在一起的那个快乐。
嗯，
对。慢慢的长时间这样子的一些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交流之后，
嗯，
妈妈其实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变。
哦，
弟弟也是。
哦，
对，他们都会开始互相的一些联络。妈妈也会在电话中关心爸爸。
啊，
对。然后爸爸就从我们这边开始收到他需要的爱。
啊，
对。所以他们之间现在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好。
你刚才有提到说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爸爸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明明说很爱你们，可是他有的时候又会暴力，你慢慢可以理解他过去那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
嗯，在婚姻班之后我开始在思考为什么我的爸爸这么爱我，常常说爱我们，但是却有暴力的行为。我就开始想夫妻是一体的。
嗯，
那我的母亲做了些什么呢？我开始看到其实我的母亲在和我爸爸的互动上面，我的母亲很多时候她是否定我的父亲的。我父亲很多时候想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妈妈都会以拒绝为首要的答案。
嗯，
那我的母亲在一个没有支持我爸爸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下，
嗯，
间接的影响到我和我的弟弟。
嗯，
我和我弟弟也不是那么的 看中我的爸爸。
嗯，
在于我的部分，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
哦，
我不是那么的尊荣我的父亲。
嗯，
我甚至有一点讨厌他。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麻烦。
嗯哼，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满足他做父亲的一个角色。
嗯，
他，他在做父亲的这个角色上面，他是非常的匮乏的，非常的不被满足的。
嗯哼，
对，
是，你讲到说，过去你们对爸爸的印象就是暴力，就是动粗，
是，
所以你们看到的是母亲是受害者，当然嘛，被打的人当然是受害者，
是，
那但是很少人去看。就是说母亲跟爸爸的相处里面母亲做了什么，我们只看到说爸爸动粗，爸爸暴力，爸爸酗酒，那其实这样的印象是从母亲的角度来看，
没错，
爸爸，但是从爸爸的角度来看妈妈的就比较不会有人从爸爸的角度来看妈妈，都是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比较客观了，我们开始从爸爸的角度来看妈妈，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否定丈夫的一个关系，就这个男人在这个关系里他是不被尊敬，他是不被肯定，他是被轻看，他是被批评，他是被拒绝，然后他是被看不起的，
是，
所以他里面也是受伤自卑，然后他也很气，气到最后他的一个反应当然是一个错误的反应，他是动粗。那女人的错误反应是什么？就是我们更指控对方， 你会打人啦，我是受害者啦，我命苦啦，我嫁给你，就是更多的怨言，更少的尊敬，甚至完全没有尊敬。然后我们会把孩子拉到我们这边，你们看妈妈好可怜，我今天都是为了你们所以我在忍气吞声，我今天受的这些苦都是为了你们。那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子女就觉得他们要为妈妈的可怜负起责任，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这个男人就更自卑，这个男人就更看不起自己，他就更落入那种愤怒，然后最后施暴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循环里面，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改变，这个关系就得救了。当然我们说那个男人应该改变，那我现在说如果他不改变呢，你是那个女人，其实你也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看到Tim 的妈妈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其实你爸爸也有改变，在这个关系里面是这个女儿先改变的。
嗯，
你过去是从妈妈的眼光看爸爸，
是，
所以你也觉得他很麻烦，
是，
你没有办法尊荣他，
是，
爸爸感受到，所以他对你们他也是很受伤的，他也是很自卑的，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一个男人我得不到妻子的尊敬，我也被我的子女所唾弃，还要带着我去跟我老婆离婚，然后把我赶出这个家庭，好像把我整个跟这个家庭断绝。我想这个男人里面他是很深很深的受伤，妈妈就是他的老婆都有孩子在他身边爱他，但是这个男人他是孤独的。那当然有的人说那他活该，当然对他是活该，可是我们这样做对这个男人有任何的建造，有对他有帮助吗？其实是那个恶性循环就更往下了，更往下，像那个漩涡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当 Tim 这个女儿愿意改变，所以其实你的妈妈不改变，你的爸爸不改变都没关系，你先改变，你愿意改变自己，先去尊荣你的父亲，向父亲表达爱，表达关心，甚至表达尊敬，你知道爸爸改变了，然后你成为妈妈跟弟弟很好的榜样。所以你说妈妈后来也会跟爸爸打电话，
是啊，
然后他们之间也有互动了，
是啊，
他们也开始约会了，
对
那现在呢
现在他们的互动关系很好啊，妈妈也搬回去和爸爸住在一起了。
嗯，
对他们，重新再过一次婚姻的生活。
是，
然后我看见他们，爸爸不再有暴力的倾向
啊，
妈妈也开始聆听爸爸的需要
啊。
对，爸爸现在都会说。哇，你妈真的是变很多
哎！哎呦，真的、哦。
对，对，她都会常常在我的跟我说悄悄话的时候，她都会说：“妈妈真的变很多。”
感谢主。
对，然后我觉得妈妈开始体谅爸爸，
是
开始用温柔对待我的父亲
啊。
对，
是
当爸爸有时候还是在应酬上需要喝些酒，
嗯，
可是妈妈。不会像以前一样，
嗯，
妈妈就是用温柔的回应他，
嗯，
要他注意安全
啊。
我真的在我妈妈身上也看到她很大的一些改变，
是，
她的这些改变让我的爸爸深深的觉得是被爱的，
嗯，所以爸爸也改变了，
所以他们现在互动关系真的还不错。
好，那我想哈，听，因为我们真的比较少。会访问到有家暴的这样的家庭哈，那你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外面可能很多这样的家庭，只是大家不太讲而已。那你可以对那个家里有家暴的家人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可能他的父亲施暴，可能他的丈夫施暴，那通常这些人认为解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婚。就像你原来想的那样，那但是你今天经验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你对面对家暴的人，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鼓励和建议呢？
我觉得我们要用正面的思考去面对我们的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去看到他们生命中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且在他们的行为上面，他们的出错的行为上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的问题？
嗯，
那我们的回应，我觉得就是用耶稣的爱
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爱，
嗯，
去填满他们心里的那些破口，或是他们的一些伤口。
是，
我觉得他们都会一点一点的被填补起来，
嗯，
真的是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好。
嗯，真好，谢谢，谢谢 Ting 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啊，从 Ting 的故事里面啊，心得到好大的滋润，好有盼望，好有力量。